我们来继续讲成人主日学圣乐神学。我们有两讲，那第一讲呢已经讲过了整个圣乐神学的架构，那第二讲讲到圣乐神学帮助我们去认识圣经的这个架构。那今天我们来讲第三讲，就是圣乐神学使我们认识真正的福音。我们谈到福音呢，它的意思是好消息。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所信的福音是正确的，是对的，啊，人人都讲福音，人人都认为自己懂得福音。其实我们看今天大多数的教会，还有多数弟兄姐妹所信的福音呢，它不是一个纯正的福音。有人他相信一种神人合作的福音，就是人做一部分，神做一部分，啊，这是一种福音。还有人相信这个成功神学的所讲的福音，就是你信主吧，你信主呢，你的家产家业、你的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啊，你信主呢，你人生就不孤单，啊，有一位救主陪伴着你啊，他是你的朋友，啊，这样去讲。还有人宣讲这个健康财富的福音，那这些福音呢，它都是一个假的福音，它不单使人误解圣经，他也扭曲了这个福音的本质哈、啊、本质。那么在耶利米书这样讲，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如果人人都说罪的福音是正确的，怎么才能保证他的福音是对的？我们就需要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去看一看啊，纯正的福音与这个假福音在教会历史的这个变化。所以耶利米又特别说呢，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如果没有历史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福音是错的，也不知道自己的福音是扭曲的啊，是一种的被篡改的福音。篡改福音、扭曲福音是常见的一件事情。一个扭曲的福音，首先不单不能荣耀神，它也不能使我们真正的得救啊！就一定是一个假福音的话，它不能救你的生命，还能使我们生命受亏损，走更远的错路。当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惋惜，因为没有访问古道，行在其间。所以今天所讲的啊，神人合作的福音，还有成功神学的福音，或者健康财富的这些福音，这些假的福音，这些所有假的福音，它都不是宗教改革时期所讲的福音。为什么要谈宗教改革？因为宗教改革的时候呢，给我们制定了啊纯正福音的几个重要的原则。换句话来说，宗教改革的时候，福音又再一次的回归圣经啊，让真正的福音再一次展现他的这个荣美。那在1517年啊，路德就开始了改教运动。路德的困扰是救恩的困扰，而救恩的困扰是路德没有正确的认识福音。因为路德一直认为需要透过自己的努力，透过自己的这个禁欲行善，才能使自己罪得赦免。所以路德这个困扰呢，就伴随他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他就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当路德在一个过程当中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是上帝使人称义，人借着信领受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个进食，也不需要这个把自己关禁闭，也不需要去崇拜那圣人的遗物，都不需要。那从那以后呢，宗教改革就开始了，可以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路德的开始带来整个的欧洲的改教运动，那宗教改革呢，就把当时的教会再一次带回到那个纯正的福音里面去。所以宗教改革它是一场回归圣经的运动，它也是一场恢复福音的运动。如果没有宗教改革这一场的运动的话，今天我们不可能明白什么是正确的符合圣经的福音。那么在这种运动之下呢， 就产生了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有时候称之为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荣耀神。那这五个原则就是福音的原则，一旦福音偏离这五个原则的话，那个福音就不是福音了。所以改教家们不是在创造啊一个新的福音，他是带领教会回到了奥古斯丁所持守的救恩观。奥古斯丁的时候啊，这样讲，奥古斯丁之前和奥古斯丁之后福音都偏离了。在奥古斯丁之前，使徒们之后的教父们，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就出现了偏差。他们有的时候教导得救是神全部的恩典，有的时候教导呢你还需要努力，靠你的行为啊，耶稣加行为才可以得救，所以救恩观不明确。奥古斯丁的时期呢，他就特别强调唯独恩典，唯独借着基督，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人又可以得救。所以奥古斯丁那个期间可以说福音是非常纯正的。那么又回到了圣经所教导的福音，脱离了天主教所教导的神人合作的福音。所以宗教改革的时间的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福音是神恩独作论，就是上帝自己做成救恩，又赐我们信心领受耶稣基督以至于得救。那么在宗教改革，改教家们所高举的五个原则，那么如下啊，首先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呢，是告诉我们圣经是教会信仰和生活最高的准则，不将人的理性和传统经验凌驾在圣经之上啊，这个和平等的地位啊，圣经之上和平等的地位。因为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他们将教皇将教会的传统凌驾在圣经之上，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让圣经必须符合他们教皇的教导和他们所认为那个正确传统，那么圣经就不是绝对的，不是唯一的，而是教皇下面一个附属品。那宗教改革的改革家们就说唯独圣经，圣经是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是唯一的，没有任何一个传统人理性的认知能够高过圣经的标准。那么纯正的福音呢，就是唯独圣经，照着圣经去传讲，圣经以外的就是另一个福音啊，颠倒的福音是假福音，这个福音只要错一点它都是假的，它都是另一个福音。一个杯子里面有一滴毒药的话你就不喝，你就说这杯子里面有毒，喝了会让我的生命丧掉。福音也是，福音只要偏离圣经一点，它就是一个假福音，是另一个福音，是被颠倒的福音。保罗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说我所传讲的福音是神从前做众先知借众先知所应许的，就是保罗讲的福音也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他讲的福音是众先知在旧约讲过的。所以当讲到福音的时候，必须要符合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唯独圣经。如果不是照着圣经宣讲福音的话，那个福音是假的。今天我们听到的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有平安，那这个平安跟圣经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哈。就整个的福音都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整个的福音是讨好人的，是买入或者贿赂人心的一种福音，就是希望各种的讲台的这个诱导人，使人成为基督徒，使人相信那个福音，而不是照着福音宣讲说天国进来你应当悔改。福音的目的就是拯救人脱离罪，拯救人啊离开罪恶，认识基督啊，就那么简单。可是越简单的直白的福音常常被扭曲，因为失去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唯独恩典，神拯救罪人完全排除任何神与人合作的可能，恩典是不可以交换和买卖的。谈到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神慷慨的赐给不配有的人， 这个唯独恩典是告诉我们，得救是上帝百分之百的恩典，没有人任何的合作和参与。如果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得好，上帝把恩典给他，这叫交换，这叫买卖，那就不叫唯独恩典。所以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他们不是唯独恩典，恩典只是一部分，恩典只是一个其中的一块，但不是全部。他们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功德。我上一周特别看了一本书，是改革家的思想，我看到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描述，让我们会啼笑皆非，笑料大牙。在天主教的里面，有些人弥撒的时候呢，为了更好的得到上帝的赦免，他们在做弥撒的时候学驴叫。为什么学驴叫呢？学驴叫是尊重圣母玛利亚啊，所以非常稀奇古怪的现象都充满天主教，因为他们不相信唯独恩典，他们要靠着自己的功德，靠着赎罪券，靠着自己的善行，然后上帝赦免他的罪。那这一种呢，就否认了唯独恩典。那改革家们就说，唯独恩典，恩典是不能够交换，不能够买卖的。在这个世上，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换，都可以买卖，但是恩典是不可以买卖的，也不可以交换。那纯正的福音呢，就是唯独恩典，得救本乎恩，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什么呢？该得的。所以得救是上帝百分之百的恩典。如果我做得好，上帝就会赦免我的罪，那个不叫恩典，那叫什么呢？那叫工价，叫该得的。工价是付出就得到相应的回报，你付出的多，那就会得到多的回报，你付出少，少的回报，那就是你交易。既然是恩典嘛，是白白的，这个就不叫交易哈。但是人往往不喜欢白白的恩典，人喜欢什么呢？喜欢交易哈，喜欢交易。那第三个原则，唯独信心。唯独信心是告诉我们说，神不但拯救罪人，并赐人信心，使人因信耶稣基督啊，因信基督称义，拒绝任何倚靠人的行为和选择，乃是靠信主之法。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就是信他，相信他。哎，天主教呢，他们一边靠着信基督，一边加上自己的什么呢？行为。他们不是靠信主之法，他们一边靠信主之法，一边靠立功之法。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救，就是信基督，叫信主之法。信耶稣，你认为这个用语啊非常俗啊，就是不太时尚，不太进入潮流，但这句话很重要啊，就是信耶稣，就是信主之法，信他你自己得救。信心谁给的？信心是圣灵重生之后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是我们的吗？不是，信心是一个工具，这个叫唯独信心。所以信心不是得救的条件，信心是一个工具，牢牢抓住基督，信靠基督，信赖基督，这个叫唯独信心。如果说你我信，所以神把恩典给了我，这个逻辑是错的。这个信心是上帝给了我们，让我们用信心这个工具来领受神的恩典。那纯正的福音呢，就是唯独信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什么呢？律法，他就不在乎你遵守律法。所以信主，信主，我们得救的时候信主，现在还是信主，将来还是信他。所以行为呢，永远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信心是得救蒙受救恩的一个回应，但行为永远不能够使我们靠行为得救，永远是什么？信主之法。哎，我们现在礼拜天为什么来到教会？我们不是靠着行的好配来，而是什么呢？信他。我因为信他，我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来，这个叫唯独信心。那下一个原则叫唯独信，除了基督没有赐下别的名啊，唯有借着基督，在基督里头能得救。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天主教的时候呢，他们在基督之外又加了非常多的中保，那么基督就不是唯一的救主，加上玛利亚、圣保罗、 这个圣彼得、圣奥古斯丁啊，这个，还有圣，还有那个叫，叫贞德吗？还是德贞一个女的，啊，凡是他想叫丰盛的这些人，都有功德，他的功德用不完，你可以拿他们的功德来赦免自己的罪，那就后期。就发明赎罪券，拿赎罪券去买这个功德。那所以就造成了一种的问题，就是基督不是唯一的中保，基督之外还有非常多中保。所以现在天主教他那个教堂里面呢，你可以去看，他们还会摆着玛利亚，摆着圣保罗十二个门徒，而且圣彼得啊，还要挎着这个钥匙哈，天国的钥匙哈，啊，总之他们否认了基督的唯独性。那么传教福音是告诉我们，唯独耶稣基督，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怎么样啊，突然死了。所以我们进天国就是借着基督啊，不借着任何人。那天主教他们膜拜圣徒，他们也膜拜那些遗物啊，十字架、钉十字架的铁钉啊，然后还有这个耶稣骑过的驴哈，骑过驴，这个蹄子叫驴蹄子哈，中国驴蹄子是盗墓用的，天主教拿驴蹄子是这个减轻自己罪过的哈，啊，所以就非常多的搞笑的事情。在德国还有一些有钱的一些的这些诸侯，他们就建立这种圣物的博物馆啊，每年过节的时候拿出来供大家去膜拜，减轻自己的罪哈。这些都是对基督最大的亵渎，唯独基督就是只借着基督啊，除了基督之外没有赐下别的名哈。那下一个原则，唯独荣耀神，就得救的目的并非荣耀自己或其他圣徒，乃是为了荣耀神，使得荣耀的恩典得到什么呢？称赞。这不单是得救的目的，是人生被造的目的。在小李问答的第一问直接告诉我们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永远哈。虽然这句话很简单，但是生活中荣耀上帝是很难的哈，荣耀自己是非常容易一件事情。那么你可以想，如果前面的都错了，荣耀神就是一个假设啊。唯独圣经的原则如果失去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任何的原则出现扭曲曲解的话，荣耀上帝就不可能成立。那纯正的福音呢，就是唯独荣耀神。假如前面错任何一个，荣耀神变成虚假，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什么呢？得到称赞。我们得永生都不是最主要的，永生是信的结果，很自然的，你信了就会自然的得到永生，就你吃饱饭自然就吃了饭自然就饱了，这是非常自然的结果啊。那么永生不是最终目的，永生是信所带来的一个果子。我们真正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荣耀上帝，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啊，这样的。那么我们可能这五个原则跟圣罗神学什么关系？圣经并没有直接写出啊这宝贵的五个原则，或者宗教改革的这个五个精神，但这五个精神，这五个原则告诉我们，福音只要不再唯独圣经，不再唯独信心，不唯独恩典，不唯独基督，不的荣耀神的话，这个福音是不完全的，是假的，是另一个福音。那么我们呢，要必须透过圣罗神学来认识这五个唯独。若离开圣罗神学，我们就很难从圣经当中去认识唯独圣经、恩典、信心、基督、荣耀神。有些人就认为说，五大唯独是宗教改革的一个硬性的规定，它不是圣经性的。这种认识是一种非常肤浅的啊！如果说只有你们做宗教改革的这些的后来的宗派或者改革中强调五大唯独啊，那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发明的，这样的话呢，就显明一种无知和傲慢。我们只有通过圣罗神学，才能发现这五个唯独是出于圣经的。那么谈到圣罗神学，我们要了解神从创世纪开始呢就 宣布了福音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也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什么呢？伤他的脚跟。而三章十五节被称为原始的福音，这个原始的福音在圣约神学上称之为恩典之约。那么圣经以后的发展都是围绕恩典之约展开的神救恩的计划，包括后来的挪亚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新约，每一个约都是围绕恩典之约展开的。如果用个比喻的话，恩典之约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完整的画卷。打开这个画卷的时候呢，那其余的每一个约都在画卷里面去展开去实施。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恩典之约实行的这个方式，实行的这个过程。我们通过恩典之约实施的过程，就可以发现福音的这五个原则：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荣耀神。离开圣约神学，我们就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说这些是改教家们自己发明的。我们要通过这个圣约神学真正的去看到每一个原则是上帝自己亲自使用过的，是上帝在圣约神学的这个展开当中使用了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荣耀神。如果上帝他自己使用这宝贵的原则，谁还能拒绝否认这五个原则呢？那在恩典之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唯独圣经。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就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要战胜这个蛇的后裔。那这一个主题呢，从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圣经的结束，从来没有更改，一直到启示录都在应验恩典之约的应许。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计划也从来不曾修改过。在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这样说，万民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是神是以他的话语为中心实行救赎的计划，未曾修改。那我们透过这几个经文可以看到，三章十五节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原始的福音啊，恩典之约最古老的福音。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在圣经每个约的实施当中都在围绕这个原始的福音，就体现了唯独圣经的精神。神的话语不能篡改，不能改变，不能删减，不能加添，神的话语高过一切。那么到了神和挪亚立约的时候呢，在挪亚立约里面并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哪件事情？并没有看到提及女人后裔的事情。因为挪亚之约是一个普世的约，神要和挪亚立约这样说，我与你们和你们后裔立约，并你们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了它。这个约是一个普世性的，上帝和挪亚立约要保证这个世界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女人后裔的应许可以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继续的实施。如果上帝不立挪亚之约，人还会卷土重来犯罪抵挡上帝，如果审判再次临到，世界要再灭绝一次，再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样会阻碍了上帝执行女人后裔应许的计划。所以在这个的解读之下，你就明白了，挪亚之约是为了女人的后裔预备一个稳定的世界发展的平台。那么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怎么样呢？得福。这个你指谁？肯定不是指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不能使万国得福，使万国得福的是谁呢？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谁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才能使万国得福。那么到了摩西之约，摩西之约呢，就是以色列人遵守上帝的律法，遵守律法，上帝的这个慈爱伴随，违背律法，公义伴随。而摩西之约的核心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你们守不了律法，你们要寻求一位救主。在加拉太书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怎么样呢？称义。所以摩西之约这个大的框架是把人引向哪里啊？引向基督，而不是让人靠着律法去得救，人也做不了，人也做不到。那么到了大卫之约的时候，神告诉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什么呢？直到永远。我们看到大卫之后，所罗门国还是强盛，所罗门之后，这个以色列国国王他们还敬畏上帝吗？国还有吗？没有了。真正的国讲成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呢？悔改。不但天国临到你，天国的王也来，那王是谁呀？是耶稣基督。那么到了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啊，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呢？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什么呢？同在。所以直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看到神在整个恩典之约实施的过程中间，永远是以他的旨意、他的话语、他的应许为中心的，就完全体现了唯独圣经的精神。神的话语是高过一切，不容篡改。无论人怎么败坏，人怎样抵挡上帝的计划，但是上帝从起初宣布古老的福音，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钉在十字架上面，包括以后耶稣再来，魔鬼完全被捆绑，扔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到世界的终结，基督作王，的一切都在围绕着一句话，就体现了唯独圣经的那个宝贵的精神。那么恩典之约更体现了唯独恩典。谈到约，恩典之约是神主动发起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看到神主动的寻找亚当，呼唤那个犯罪的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神不但找到了亚当，呼唤他，神还主动的向这个亚当赐给他福音的应许，也宣告了耶稣基督的到来，主动赐下一个救恩的应许。那从这里都看到，呼唤亚当赐下应许都是上帝主动的。不单是这个时间，圣经的每一个约都是上帝主动与人立的约。主动就是强调上帝的恩典，恩典就是恩典，恩典不是人所要索取，上帝才给他啊，恩典是人不配得的时候，上帝主动寻找他们，呼唤他们，将约向他们显明，应许给他们一定的内容，这个叫恩典。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可以看到神的主动性，我们在挪亚之约也可以看到神的主动性。圣约的发起一定是神主动要立约的。在挪亚的这个洪水之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挪亚说，上帝啊，咱们立个约吧，如果不立约，这个世界还有一个毁灭。不是的啊，用了一个词叫我要，我要与你们。一谈到我要，这是圣约里面特别的用语，我要与立约是强调上帝的恩典，强调上帝的主权，强调上帝主动性的要以人立约。如果上帝不施恩给挪亚的后代的话，这个世界早就被毁灭几万次，因为人犯罪作恶到一定地步，处处与上帝为敌。那么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蒙到上帝的呼召和拣选，是上帝主动的拣选亚伯拉罕，并且与亚伯拉罕怎么呢？立约。这个立约是看到不是亚伯拉罕他优秀，因为亚伯拉罕整个家是敬拜偶像的， 亚伯拉罕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你看他的一生里面啊，他也是信心软弱的，他也是败坏的，他也是那个无助的那个族长，是上帝与他立约。那么到十七章七到八节，我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要将你现在的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什么呢？神。我要与你立约，一谈到我要，一定想到是上帝主动的，上帝以恩典的方式领导这样的罪人。那么到摩西之约也是如此，申命记四章三十七节说，因他爱你们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谁呀？埃及。为什么以色列蒙爱？为什么被拣选被拯救呢？因为上帝因着约的缘故，约一定是先立下的，拣选他们作为后裔，又领他们出了埃及，一样是恩典的再现和写照。那么到了新约更是如此，马太福音，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叫他们便来到他这里。随自己的意思，就是耶稣拣选门徒是按照他的主权，按照他的恩典的方式呼召门徒聚在他的面前，招聚他们，给他们使命，差派他们，这是上帝的主动性。所以不是门徒自告奋勇说我要做你的门徒，是上帝的主权恩典领导他们，叫随自己的意思。那么到了使徒行传，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的。这应许，他们为什么能够做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上帝先有应许，这应许要做你和你什么呢？后裔的神，恩典在前，才会有使徒行传他们喊着说我们该怎么办呢？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他们，也是恩典。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些经文可以看到，恩典之约的本质是上帝主动的呼召立约。神的主动不是向配得恩典的人，而是向堕落的罪人。所以在恩典之约这个实施的过程里面，我们看不到一次人主动和上帝立约，都是神以主动的方式抚救罪人，向他启示自己，启示他的约，显明他的旨意，唯独恩典的精神在恩典之约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下个原则，恩典之约里面的唯独信心，圣约对人的要求不是行为，而是信心。你说是有行为的，对，在约里面人是有行为的，但人的行为是因为什么呢？因着信心。亚伯拉罕为什么离开家里乌尔？因为信神的应许，信神的应许，他离开乌尔，信在前，行为在哪里啊？行为在后。所以没有这个活的信心，行为是不存在的。所以就如此看到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要赐他后裔，如同天上的星一样的多，亚伯拉罕没有行得好才给他，结果亚伯拉罕说我信你，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什么呢？义。神为什么称亚伯拉罕为义呢？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不是亚伯拉罕行得好。没有比这个经文更加具有这种的论证性。旧约的全体是因为信耶和华，神才使人得救。如果以色列先祖是信上帝得救，信上帝罪被赦免，信上帝被称为义人，有哪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得救呢？这是圣经矛盾性。在罗马书同样写道，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既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 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不算主不算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亚伯拉罕在新旧约陀罗教导时是信上帝，神算他为义。如果亚伯拉罕做得好的话，神把迦南地给他，那么这就不叫恩典，这叫靠行为换得的，它不是靠立功的一个法则，而是靠信主之法。大卫为什么蒙到上帝的赦罪？大卫被神赦罪不是因为大卫改好了，而是上帝就赦免了他犯了严重的罪，赦免他一切的不安，除去他的罪，不存在行，就是信上帝。那么同样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新约的子民也是以信为本，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得以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的亚伯拉罕一同什么呢？得福。所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信心的原则又再一次被应用，人如何得到上帝应许的福呢？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以信为本。所以你看到旧约和新约都是信上帝，信上帝，信上帝。旧约的人信要来的基督，新约的人信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这个叫唯独信心，不是靠着行，而信就可以领受上帝应许的福。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呢？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什么福呢？不是关乎那些牛羊，而是关乎什么呢？圣灵的应许。关乎什么？领受圣灵，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这个是万国因亚伯拉罕而得的福。这是信主，信耶稣基督。唯独信的原则在新旧约也是这样如此教导。那么恩典之约也体现了唯独耶稣基督。亚当在第一个约里面失败了，第一个约被称之为什么约呢？行为之约。在行为之约当中，亚当将罪带入世界，整个世界的人都活在这个罪的咒诅之下，没有一个义人，而且这个行为之约的咒诅没有废掉，到现在依然是啊，只要人死，人就显明人还背负着行为之后的咒诅。那么上帝又引入第二个约，被称为恩典之约。既然是恩典之约，就不需要靠行为。那么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耶稣基督是恩典之约的中心。人为什么在恩典之约什么都不需要做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履行了律法的责任。耶稣基督履行律法的责任，也担当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废掉了律法对我们审判的咒诅。我们依靠基督，就能在恩典当中领受一切的福气。那么恩典之约里的旧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也亲自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里讲的圣经不是指的是哪里呢？新约，而指什么呢？旧约。因为耶稣那个时间有没有新约呢？没有，没有四福音，没有使徒书信，都没有，但是有旧约。所以你们要查考旧约，要查阅先知书，查阅摩西五经，查阅诗篇，里面是为我做见证的。因为每一个约都是围绕基督，指向基督的。首先旧约是指向基督，我们不是用寓意的方式去解释圣经，而在约的框架之下去了解。每一个约里面是把人引向耶稣基督，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怎么样呢？得救。我们看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个框架，这个框架应许赐下你的后裔，赐下你的后裔包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受难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耶稣基督复活，最终完全得胜，整个救赎的框架都在恩典之约里面。那其他的旧约都是在指向基督，围绕基督。挪亚之约是要维持世界的稳定性，为什么？为了让女人的后裔 在这个稳定的世界这个基础当中实行这一计划。在亚伯拉罕之约，因亚伯拉罕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指谁？指耶稣基督。在摩西之约里面，以色列人有时候守约，有时候背约，但是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守约的时候非常少，违约的时候多。而摩西之约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向哪里啊？引向耶稣基督。因为人守不了律法，守不了律法的结果是被咒诅、灾难、死亡、战争，领导他们。那大卫之约，你的国永远坚定，这个国指耶稣基督啊。那么新约也是指耶稣基督。所以你在这个恩典之约的整个的框架里面可以看到，唯独基督体现的淋漓尽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人得这个，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人得救唯一的救主，那福音就是人得救可能性的其中之一。但是神在恩典之约中设定一个原则，就是唯独基督。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必须借着基督以至于得救，离开基督就没有救恩，没有基督的救恩，那个不叫救恩，那个、叫自救，那个、叫功德。所以你看，唯独基督在圣经当中，上帝整个的实行当中多么清晰，多么明白。那么最后一个原则，就恩典之约唯独荣耀神。恩典之约的应许是要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伤蛇的头，耶稣基督必然得胜。那这个主题在恩典之约中是完全体现这种架构的。我们读到启示录就明白了，耶稣基督不单偷了十字架，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在启示录，耶稣基督将一切的恶者审判，将魔鬼也审判，耶稣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整个架构里面可以看到，所有的工作都不是人做的，是上帝做的。上帝不单制定了恩典之约的架构，上帝在恩典之约的每一步当中亲自的与人立约，到最后神来亲自成就这个约，就人什么都没有做，一切都是上帝做的。所以恩典之约就是把人放在承受恩典的一方，那么人在恩典之约中就没有贡献，人是凭着信心领受恩典的福。明白恩典之约的人，他无法指着自己夸口，只能指着主夸口。最后我们要明白，如果一个人不明白圣约神学，也无法明白真正的福音。有位清教徒说，圣约神学就是福音，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如果人不透过圣约神学去认识福音的话，恩典的这个教义就一定会降低它的意义，唯独信心，唯独基督都会变得失去它原本的价值。我们通过圣约神学可以帮助我们还原那个福音的本貌。人人都在讲福音，都认为自己福音很对，但如果我们的福音不回到宗教改革的精神去验证福音的真伪的话，那我们的福音就是待定的，有可能是一个虚假的，是另一个福音。那么如果没有圣约神学，宗教改革的精神容易变成一个空中楼阁。你去读宗教改革的这个茨威里、布林格、加尔文这些著作里面，他们都会谈到约，谈到这个约的概念。没有这个约的话，宗教改革的精神真的是空中楼阁。所以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改教家里面，他们非常注重圣约的教导，可是到今天人不再学习圣约，也不再透过约来认识上帝的福音。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就丢弃了先辈们啊所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认识福音的一种方式，就是圣约。而这个约是从圣经本身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没有圣约，五大唯独的精神 就会失去光芒。如果有圣恶的话，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的荣耀神一定会大放异彩，因为上帝在恩典之忧的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亲自展现了什么叫唯独圣经的精神，什么叫恩典信心基督荣耀神。所以不明白圣多神学，那我们的改革中信仰就是一个比较肤浅的。很多人一讲改革中，就是我们就预定论有婴儿洗，这也很宝贵，但是你认识的很肤浅。这一切的观念，这一切的救恩的表现，都要透过圣多神学表现出来。所以在改革中的神学最重要的是圣多神学，它可以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光彩啊，看到更多的宝贝，要透过圣约神约一点点展现给我们。所以不懂圣约，不明白圣约，这个人很难真正的去认识福音，了解福音。好，我们这一讲到这里，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呀？